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真是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何等的巴望你也享受我们的敬拜。但愿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心中的赞美，口中的称颂，都能够蒙你悦纳。我们何等巴望在这样子一天的聚集里面，你能够被高举，你能够得着荣耀，你也能够向你的百姓扬脸，对你的子民施恩。但愿我们因为来这里遇见了你，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还仰望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话，离开了你的话，我们就是一群无知的人，离开了你的话，我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愿你的话不只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力量，带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猜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你们已经熟得不行了，有没有猜错？没猜错哈，你们都熟得不行了。那我再猜，虽然我们熟得不行了，但是这节圣经我们都不懂，服气不服气？我猜你们百分之九十几不服气，因为你们都觉得这几个字我还不认得吗？这有什么大不了呢？这句话我都背了这么多遍还不懂吗？那我们盼望神能够借着这段圣经给我们一点帮助。你们刚才一起在那里念的那一段祷告的话，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听人家说那是什么主导文哈。那当然你如果稍微懂一点圣经，你就知道那个百分百的确定不会是主导文，因为主耶稣绝对不会用那一段经文来祷告的，因为主耶稣不可以用那段圣经文来祷告，因为那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赦免人的罪。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绝对不需要 ask for forgiveness， 听明白吗？你如果仔细的看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段圣经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可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你如果要想知道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耶稣的祷告，那是圣经里面的主导文。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傻里傻气的，人家怎么说我们跟着屁股后面说，从来不用脑筋想一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这么短短的耶稣教门徒的这几句话里面，坦白告诉你，每一句话都难死。就譬如说我刚才讲的，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你以为很好懂吗？你们刚才胆子好大，一个一个的大声那么念了，只有我不敢念，知道为什么吗？你真的敢跟耶稣这么祷告吗？我是不敢的呀。你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主啊，你要怎么赦免我？我告诉你有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我怎么赦免别人你就怎么赦免我，我不赦免别人你就不能赦免我，我赦免了别人，我虽然赦免他，我告诉他你永远不要给我忘记。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干过嘛，对不对？我们赦免别人，我们还跟别人讲最后一次哦， 你下次再这样子，我告诉你，我再不放过你啊。如果耶稣这样对你怎么样，你觉得如何？你说主啊，最后一次了，我以后绝对不干这个事了，你敢吗？天哪，我们跟主耶稣这个最后一次不知道恩变了，有没有？所以你会发觉这里面的这些话，你千万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简单，每一句话的背后都充满着属天的智慧，不要随随便便的念过去，要好好的思想，要能够领会主那个何等深厚的爱和他何等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中文翻作不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英文呢在这个地方刚好是少数的地方啊，英文翻的比中文好的，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是很棒的，很大的一部分我们中文圣经是翻的比英文好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是英文比中文好的。这个地方英文说什么呢？英文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什么意思？不要带我们进到试探的里面。那我请问各位了，你们如果读圣经，对于试探，圣经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一节圣经讲？不是哈，有蛮多别的地方讲的是吧？那记不记得雅各弟兄曾经这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请问你，那里说神会不会试探人？不会，神不会试探人。你跟神祷告说，神啊，不要带领我进到试探里面，啥意思啊？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你有没有发觉，你如果不去想，反正天天背嘛。中国人不是常常讲吗？小和尚念经，有口没有心，你就别念就是了呗，念完了就算了，管他什么意思。但你真的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主在说什么？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为什么要我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要跟天父求，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的里面。那你就必须要明白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我读圣经很简单的，白纸黑字，圣经怎么写我就是怎么相信，怎么样，这个好不好啊？这个挺好的，这总比很多人不信圣经好嘛，对不对？很多人是圣经怎么写的他都不相信了，只有他自己的意思才是对的，那招要高了，对不对？但是各位，圣经是白纸黑字，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白纸黑字不能够 out of context， 白纸黑字不能够断章取义，你必须要从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来认识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是非常非常，你才知道他的意思。今天很多人就是这里哪一节圣经，那里哪一节圣经，然后在那边讲了个天花乱坠，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世界上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他们都有圣经根据。听懂了没有？都有的呀，他都可以在圣经里面这里找一节，哎，这上帝说的，那里找一节，这上帝说的，那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他讲的对不对？现在在美国，你知道有多少教会不但是同意同性恋，那牧师就是同性恋，还女牧师当同性恋，是岂有此理，道的一塌糊涂。哎，他告诉你，我们有圣经根据，听懂了没有？人如果想要把圣经断章取义，这里找一节，那里找一节，这里找一句，那里找一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相信了。现在懂不懂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假设这句话是圣经的你就一定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必须要从全本圣经的启示明白神真正说这句话的意思。那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我的负担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我到世界各地很多教会去，我发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读圣经是像去吃自助餐。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怎么吃，请你告诉我，是不是从第一盘吃到最后一盘啊？没有吧，挑你爱吃的吃，对不对啊？哎，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就挑你爱吃的吃哦。哦，这一节我好爱哦，我背起来还写在桌子上。然后圣经里面有好多页啊，你从来没有读过，一辈子没有读过，20年不去看它，看的时候，就算看的时候呢，好像圣经没有写。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们教会的姐妹多得很，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圣经没有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要能够正确的明白圣经，你必须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什么意思懂不懂？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读不懂还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读，要从头到尾的读，不断的读，一次一次的读，读久了人家再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会想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你说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它不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他这句话一定不能这样子解释。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我鼓励你们，2013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对吧？你们中间谁2013年把圣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的举手。哈利路亚，还有几个人，为你们感谢主。可不可以希望你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从2014年开始至少读一遍，如果像样一点我们那边有的小朋友2遍，好不好？没人反应啊。我真的希望神祝福你们，让你们能够认识圣经，真的懂圣经在说什么，不要随便被人家骗。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外面很危险，社会很危险，但是更危险的是教会。为什么？因为连很多传道人都不好好读圣经，都不老老实实讲圣经， 他都是讲他想讲的，然后他就拿几个圣经来支持他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只有一个办法，你好好读圣经，你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一遍的读，你先别怕读不懂，你慢慢的读，你就会懂。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讲它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说它不是什么意思。譬如说，你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主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希望信耶稣的人从信耶稣那天开始不感冒、不头痛，没有工作上的压力，没有学习上的困难，老婆听话，孩子听话，你们还要什么？老公还要很疼，老公光爱不行。你们要知道，这老公啊，其实都很爱老婆的，只是他是表达方式很糟糕，对不对？他不是不爱你，你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哭啊哭啊哭啊，为什么哭呢？就老公不爱嘛，她觉得老公不爱嘛。结果她老公实在受不了，她老公告诉她说：“谁告诉你我不爱你的？结婚的时候不是跟你讲过我爱你吗？”然后她老婆就说：“20年你都没有再讲过一次。”你知道那老公说什么？又没有改，为什么还要讲？所以不是爱不爱啊，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要疼啊，要能够让你感觉到嘛，是不是？那如果这些都有了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有了，怎么样？你满意了吗？你满意了吗？我坦白告诉你，不会满意的。更何况我告诉你一件事，人活在地上，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最重要的盼望是永恒啊，不是短暂的今生啊。就算今生你所有想要的通通有了，到永恒里面你穷的要死，你属灵的光景可怜的一塌糊涂，好不好？不好啊，是不是啊？你希望你是贫贫穷穷的进天国，还是丰丰富富的进天国呢？这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意思绝对不会说不要我们带我们进入试探，就是我们人生从今以后风平浪静，万事都好，那绝对不是主的意思。因为主自己说过一句话，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不是主说的？这主耶稣亲口说的嘛。既然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他还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要碰到苦难吗？听懂了没有？所以主这一句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没有试探、没有挣扎、没有痛苦、没有忧愁，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什么时候吗？我们见主的时候就没有了，我们到荣耀里去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没有了。今天在荣耀的这一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事。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读过这样的话吗？读过吗？是不是？所以你会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听懂了没有？你现在，我现在在教你们，就是让你们看到，要懂一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从好多地方来看。那哦，原来主你到底在想跟我们说什么？再问你，这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几章？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它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六章，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个重点呢，就是告诉属神的儿女，在你生活里面， 你怎么样能够真实，不能够虚假，听懂吗？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很多东西啊，没有还好，有一点很可怕。我们不爱主，不敬虔，不追求，还好。反正你没什么救，你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算了。我们有一点爱主，有一点敬虔，有一点追求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真可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我们真的有一点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多少的时候就落在虚假、自义，知不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主在这一段的圣经都是在教导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中是非常危险的。那主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你就要想一想，马太第四章，谁被带进最大的试探里面？耶稣被带到最大的试探，是谁带耶稣去的？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的，看到没有？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句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绝对不是说一个属神的人，你不会，神不会把你带进一些试探的里面，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你就必须要更多一点的去体会，去明白整个圣经的教导。你需要看彼得前书怎么说，你需要看雅各在其他的地方怎么说，你慢慢才会听，哦，原来主可能有更深一点的意思。主为什么教导他的门徒要祷告说，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的里面去？其实你想一想，彼得爱主不爱主？爱啊。主耶稣说人家要打牧人，羊都要跑了，是不是？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没有关系，你其他的门徒跑都有可能，但你放心，还有我，我就是跟你死我也不会跑的，你就安吧。请问他是吹牛还是真心？他当然是真心。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出在他不认识他自己。听懂了没有？主在这里教我们说，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是让属主的儿女知道一件事，你要知道，其实你根本经不起什么试探。虽然你生命中会有很多试探，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是经不起的。你要知道你是非常非常的不行的。你不行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说什么试探我都不能有的，一有我就失败的，我是注定失败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认识这一点呢，这个在你生命中会成为极大的祝福。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刚才说过，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就不要讲美国的牧师了，就是华人教会的牧师长老，一年有多少犯奸淫的、出事情的，多的你们都不能相信。那华人教会有个最大的本事， 所有这些事都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知道。可是这个事实是有许许多多教会的领袖会失败，会跌倒。教会领袖会失败，会跌倒，说明了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失败跌倒的更是多，明白吗？因为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会失败会跌倒呢？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Focus on the Family， 你们如果听说过这个机构，你就知道这个机构他们最主要的事工就是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在家庭生活上能够过得更讨神喜悦。这个机构他们几年前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去采访了2000位犯奸淫的牧师，问他们事情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你知道吗？这2000个牧师，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当采访的人问他说，你自己在犯罪之前，你认为你可能会犯罪吗？听懂了没有？2000位牧师没有一个认为自己会犯罪。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正是他们会犯罪的原因，明白吗？我没有问题，我这么爱主，我服侍神，我怎么会犯罪呢？ Billy Graham 中文应该翻作葛培里，他80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去找他，跟他讲说，牧师啊，我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希望你可以帮助我。那牧师说，没有问题啊，请坐啊，谈啊。他说，不能在这里谈，这里太公开了，旁边很多人呢。我想私下单独跟你谈。 Billy Graham 看看他说，哦，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最好是跟我的太太谈。他说，我怕你太太不懂，我想跟你谈。他如果你要跟我谈，就一定要有其他的人在场。你如果要单独谈，你可以跟我太太单独谈。那个姐妹很生气，那个姐妹讲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她怎么说呢？你都80岁了，你还能干什么？David Grant 跟他说，我虽然80岁了，我依然不信任我自己。听懂吗？ Billy Graham 的一个很好的同工，有一次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说， Billy Graham 坐电梯，如果他进到这个电梯里面，发现电梯里面只有一个女生，就只有他跟一个女的在电梯里面，他一定出来让那个女的先走。听懂吗？如果他坐电梯坐到一半，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跟一个女的，他就出来。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当他祷告说，不要带领我进入试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不要让我去有犯罪的机会，因为我经不起试探，我非常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三个礼拜，就有两件事情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发生。发生的都是让人很心痛的。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打电话找教会里面成熟稳定的事业好的家庭的弟兄，我想去聚会，你可不可以接我？你去接他吧。我可不可以问你圣经的问题？当然可以。问完以后，哎呦，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讲圣经像你讲的这么好。我以后可不可以多问你一点问题？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这两个，一个呢很惨，他为什么很惨呢？到后来这个教会的领袖就真的跟这个女的犯了奸淫，怀孕怎么办？教会完蛋，他自己的家完蛋，弟兄姐妹伤心的不得了，对吧？这个已经惨了哈，很惨，对不对？第二个这个弟兄接啊送啊帮他呀，我没有办法，我一个人在美国怎么办？帮他帮了好多。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所以他一直就很保守他自己。据他说，他没有干任何他不该干的事。可是问题怎么呢发生呢？问题是有一天这个女孩子跑到教会去，就在大教会里面大哭大吵大闹，说他欺负我，他不负责任。在哪里欺负你？在送我回家的车上。有任何的证据吗？没有。那我现在问你，你要相信谁？一大部分的人相信这个女孩，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她难道会不顾自己的名誉吗？她难道会冤枉这个弟兄吗？那另外一半的人相信这个弟兄，我们认识他二十几年了，我们知道他是个木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教会要受到多大的伤害？这是为什么我规定我们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要接人吗？男生接男生，女生接女生。要辅导吗？男生辅导男生，女生辅导女生。如果实在不行，你带一个人去，不准单独跟一个异性在一起。有一个孩子有一天跟我讲，叔叔啊，你不信任我。我看看他，我说孩子啊，我真的不信任你，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信任。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里面去， 我们经不起一点的试探，我们是极度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主教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危险，这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中，英文是一个字，希腊文也是一个字，中文却常常会有两个不同的字。中文有的时候翻作试炼，有的时候翻作试探。那弟兄姊妹，你记住，主在这里教我们，不要把我们带到那一个试探的里面。其实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那个重点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极度的软弱，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主啊，如果我遇见这些事情，不要让这些事情带我离开你，不要让这些事情让我软弱失败，求你让这些事情反而逼着我更靠近你，更依靠你，更远离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会碰到很痛苦的事，也会碰到很危险的事。如果这些事情不得已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知道自己靠不住，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挡，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哎呀，我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要依靠神，你要求神把这一个危险变成试炼，而不再成为你的试探。那你怎么会变成试炼呢？就是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怎么会变成试炼呢？是你愿意单单的依靠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仰望他的怜悯，求他保护你，求他给你力量，求他让你不要白白的受苦。只有当你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你的生命中，每一次你这样子的祷告，就成为你极大的祝福。因为你一祷告，你就想到，主啊，我真的很软弱，我受不了一点点的诱惑的。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还是非常喜欢玩游戏的，我跟他们讲，玩游戏不是那么坏的事，但是玩游戏最可怕的是，不是他玩你，不是你玩他，是他玩你，听懂吗？不是你说我要玩就玩，我放下来就放下来，不是了，是你不要玩，他叫你玩，你要放下来，他告诉你不能放下来，那怎么办？我就跟这些孩子们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如果管不了自己，你不要去祷告，你不要去祷告说，主啊，主啊，你就救我吧，让我功课好一点，让我不要一天到晚玩游戏。我说你这个祷告没用的。他说那怎么有用呢？我说从今以后你的电脑没收，做完功课网络就给你关了。
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说因为你如果真的知道你经不起这个试探，你就暂时躲避这个试探。听懂吗？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远离试探，我们要逃跑啊，远远的离开。我说你把电脑放在你面前，一下子看看这个 screen， 一下子搞搞那个东西，我说你要忍耐多久才会不去玩呢？你很难的。我不玩，我绝对不玩，我不玩，我最多跟人家 QQ 两下，我不玩，我绝对不玩。我查一个 Google 就好了，我查完 Google 了，我还是不玩，不玩吗？要不了多久，怎么不小心就开到那里去了呢？你知道他们现在玩的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玩的嘛，对不对？都是要跟一群人在网上玩的嘛。哇，一上去好多人好欢迎你哦，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教我们的每一句祷告都是这样子的宝贵，都是这样子的真实，是我们走属天道路何等需要认识的。你要知道这一些的难处，当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你依靠主，你靠着主的恩典，你胜过去了，它成为试炼，试炼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把你变得更好。如果你不依靠主，你想要去自己对付，我可以给你保证，那是注定失败的。我盼望你们每一次背，你们就知道这有多难，很难的，非常难的。你如果不是好好的祷告，你如果不是常常读圣经，你碰到这些引诱你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引诱你，因为我们不同年龄的人引诱我们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有很多的东西都在引诱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从耶稣的身上转到别的东西身上。请你记住啊，用色情，用游戏，用罪恶，用毒品，用世界引诱神的儿女，坏不坏？很坏了哈，很惨了，对不对？让我告诉你们，还有一种的引诱比那些的引诱更可怕。什么引诱知道吗？用服侍，用爱主，用帮助人，听懂吗？多少的多少的时候，当前面那一些的引诱不再能够引诱我们的时候，恶者会有更高明的引诱。那一些的引诱达到的目的跟前面犯罪、色情、毒品是一样的，都是让我们远离耶稣，让我们的眼睛不再看他。我认识一些人， 到一个地步，他跟主远的十万八千里，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觉得我爱主啊，我忙啊，我服侍啊，我读神学啊，你所有做这些东西，离开了主，这一些东西都变成你的试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一定要记住，祷告不是要跟神要什么东西，祷告是神用来让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方法。所有的祷告就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需要他，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他，我们需要更多的爱慕他。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这是主教我们祷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然后下面才有这句，救我们脱离凶恶，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上了一些灵恩派的当，动不动就告诉你去捆绑魔鬼，动不动就告诉你说我们有权柄。请你记住，魔鬼跟人类相处的时间比你跟魔鬼相处的时间长得多，同意吧？你跟他打交道才几十年了，他跟人类打交道不知道多少年了，谁的经验多啊？他的经验多啊，那你搞得过他？别傻了，你不是他的对手，听懂吗？你记住，你只有躲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抵挡他。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我到北京，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约我，我们去绕北京城。我说干什么？捆绑北京城上的恶者邪灵。我跟他们讲说不用去了，他们说为什么？我说你想想看嘛，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海内外有多少傻瓜在北京城转来转去要捆绑那个魔鬼，千百次了。我说我还没听说有一次有人去那边放过，懂吗？只有捆绑的，没有释放的，对不对？你听过哪个牧师说我们到北京城去释放那个被捆绑的魔鬼？没有吗？我说都绑了千百次了，你干嘛还多绑他一次呢？我说就像你们这样的人走两圈你们就可以捆绑魔鬼，你也太厉害了。你圣经读了没有？你在那边捆绑魔鬼的时候，魔鬼一定笑死了。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讲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被捆绑啊？知不知道？你都不懂，你在那边胡说八道。你要记住一件事，他比我们诡诈，他比我们聪明，他比我们本事大得很，你不是他的对手。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动不动就一副很厉害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跟邪灵有关系的东西 你最好不要碰，你离他远一点，因为你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叫我们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付凶恶，原文就是那个邪恶者，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我们需要主来救我们脱离。你如果知道了，弟兄姊妹，你日子很好过的呀。你需要在地上记住一件事，万一不小心你被迷惑，万一不小心你陷入到一个危险的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拯救在哪里，你的依靠在哪里。你需要好好的依靠主，因为只有他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试探，也只有他能够救你脱离那恶者一切的作为。你要知道你好幸福，因为你是一个有主的人，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宝贝，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上，你就可以一无惧怕。但愿神用的这些话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读主的话，因为只有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力量和来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人的话很有限，但是你的圣灵可以做无限的工作。求你保护这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脱离外面的虚妄，专心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来遇见你，来跟随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